If you want to be great, in God's kingdom, bring the season perfect of all. If you want to be great, in God's kingdom, bring the season perfect of all. If you want to be great in God's kingdom, then to be the servant of all. If you want to be great in God's kingdom, then to be the servant of all.
岁月说了许多故事，没有不断的宴席，往事如烟无声唏嘘，但也有丰富的美味，路径都比较精油，越是奉越甘甜，其中的关键是什么？本周经文诗篇第90:9-12，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日暮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生，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得到80岁，但其中所经花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内心的权势？谁按着你开始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颂赞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活着敬畏你。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能够在你的恩典当中经过这些日子，但是我们盼望这些日子所带给我们的是一个智慧的心，因为我们眼见我们增进生命曾经流过这个日子的每一个片刻，我们也在流过的过程里面一直抓取，一直抓取我们是周围让我们能够羡慕的东西，但是在我们抓取的过程里面，我们发现它好像捕风一样，把我们所抓的立刻从我们的指缝当中又流失而去。这世间没有一件事情是真实的，因为甚至连我们自己的生命从土而来，有一天要归回尘土。耶稣，我们不愿意我们生命似乎在这样一个空虚跟无奈里面经过度尽这一生，但是我们也在时间的经过里面学习另一种智慧，让我们生命有真正的盼望跟喜乐，是从现在就可以开始算的。耶稣，当我们在敬拜你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为什么人生观有些是那么的光明面，有些人是那么的暗淡。主耶稣，到底这些人追求到些什么事情，而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盼望里面又看到怎样的无奈。主耶稣，求主你帮助我们做一个有智慧的人，让我们在观察这一切的时候是对自己的生命尊重。主耶稣，谢谢你帮助我们做个刚强壮胆的人，能够对社会更能够对自己。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题目是时间的有情跟无情。时间的无情我们比较能够明白，为什么呢？我们总记得这样一句话，岁月总催人老，而让人家老就发现也证明一件事情，随着老这件事情让我们慢慢的有一些就是没有盼望。我们所拥有的这些青春笑声，在欢笑里面所度尽的这一切精彩的年岁里面，似乎一句老就可以告诉我们说这一切将要 over， 将要结束。那我的生命如果在这样结束里面，我曾经抓过的，我不甘心，我不甘心。好，这个就是一个无情的一个写照。我们也习惯圣经那句话说，日光之下没有心事，照着人的智慧劳苦所经营而得的一切事业，都在度尽的年岁当中转眼成空成空。那为自己所筹算这一切， 如果我们用空虚来描述，那也就罢了，不只是空虚而已。因为我们不愿意空虚，我们愿意它继续有。假设说我终于站到一个总经理的地位，这个总经理的地位是有，那我为了让它有，我不愿意它空虚，我就必须要增值或者用一些其他方法继续不断的证明说这是我的地位。问题就出在这个继续不断，明明是一定会空虚，但是你要继续不断证明，所以变成更多的争执在人跟人之间。这就是社会，我们为自己所筹算的有很多社会地位跟名，我们有钱财，有博士头衔，有很多很多的非常令人可羡慕的那些地位，并不是不对。我们常常还要再三的跟弟兄姐妹说一句话，如果你有机会当总经理，如果你有一天能够读博士，请你要尽量的去好好学习，好好的在你的工作上能够证明你的能力。因为这不是错误，这不是错误，错误的不是这一个部分，错误的是你的心如何看待神给我们这么大这么大的恩典。所以我们常在举例的时候举到说，总经理、董事长或者博士，哎呀，好像这个时代在教会里面当董事长当总经理就是很倒霉的一件事情，每次都被子民来骂哈。请大家注意，不是这样子，这应该是神要我们好好去努力读书，而且好好努力争取的。重点不是说这些职务不对，这些职务是何等大神恩典给我们的，错误在这个恩典之后我们如何看待这个恩典。就好像每次在说以这些如何看待神给他恩典那个王后的地位，他如果要继续拥有的话，他可以一生这样庸庸碌碌的过起皇后的一生，但是神的旨意在他身上失落的时候，有一天他也在生命里面这样也是过往云烟。但是我们盼望我们生命不是这样的空虚。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就如同圣经所说，你要数算你的日子，好叫你得着智慧的心。得着智慧的心居然跟数算日子有关系，为什么呢？我们常常在社会的某一个定点里面判断好跟不好，说错吗？也没有错，但是说不对的话真的是不对。怎么说呢？比如说我们在判断一个事情对跟错，比如说我们拿一桶水桶，当我把水桶里面装了半桶水，我拿的就是正常的一桶水，它拥有这一桶水。但是我如果把倒过来，定点说倒过来的时候，水就会掉下来，我就立刻判断那是错误的，对不对？当然那是错误的。但是我们忘记一件事情，我们忘记把时间再连上去。如果我们能够做一个规律的圆周运动，拿着这一桶水做一个规律的圆周运动，而且这个圆周运动的速度是能够超越，使这个数值能够超越地心引力的时候，不但是相等而且是超越的时候，我们看当你把水桶举到最高的时候，时间还在画的时候，但是画过了那一点的时候，水会不会掉下来？却也不会掉下来。那我们就在这边想说，我定点述说一件事情的时候，说它好像不太可能，不太可行。但是如果我们把时间连着起来算的时候，而这个时间是经过计算的跟计划的，却发现神迹它不会掉下来。其实不是神迹，是又出现了一个你看不见的力量。当你有在运动的时候，你会看到看不见的力量是什么？就是我们熟悉的离心力。而这个离心力存在的时候，会抵消一些我们很熟悉的地心引力。所以我们熟悉的是世界上很多的苦难，我们所熟悉的是世界上很多的挫折，很多的阻碍跟制度，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但是我们不熟悉的是一个，当你愿意让时间在你生命画过一个计划的时候，那个画过的计划里面有一个我们想不到的一个力量在这其中。一样的，在我们生命里面要让人想说，对，很多时候都是时间的无情写尽了人生的多少的苦难，跟人生多少的苦海，跟人生多少的苦悲。怎么说呢？我们总会诉说那昨日黄花的一个故事，而这样的故事我们说的是无缘在感情里面的一个失落。我们又说往事如烟，过往云烟，都可以像圣经所说的转眼成空，都完全一样。但是这转眼成功为什么会这样发生呢？难道以前没有这些事情，没有这些记录吗？有，但是我们常常把记录定位于你个人拥有，那我们就会不断的出现过往云烟的事情。怎么说呢？我曾经在这个地方当过董事长，在这栋大楼里面12年前，好吧，12年前你当过，但是你怎么知道长江的后浪总推着前浪走？ 但他往前走的时候，不要说十二年、三年、四年，大学就可以四年完全换一批人。你大四毕业的时候，那时候小丫头大一的学生，当你四年再过后，连他们也不在了。你说你曾经在大学里面是风云人物，那时候惊鸿一瞥的那个你，在那时候那个大一的学生看过，只有他看过的你，连那样的他也毕业了。你回到同样的大学里面，没有人认识你，你的记号在哪里？你跟他们说我以前曾经是大学里面风云人物，谁理你啊？一样的，回到那个办公大楼，你说我是以前董事长，你走进办公室里面，哎呀，没有半个人认识你。人事变迁怎么是那么的快？甚至连门口柜台的小妹都不让你进去，证件给我看。那时候你就再次说，人生真是空虚跟无奈，为什么是如此呢？好，我们不要让这种空虚一直停留在我们生命的写照里面。我们很清楚知道生命的内容是什么，就好像南柯一梦一样，我生命以为是丰富，但是在那样一个一生度过之后，吓醒之后，原来是一场梦，原来是一场梦。但是我们要看一下，曾经有过荣华富贵，在这点点滴滴里面，到后来变成不胜唏嘘的那种感觉。还好醒来是一场梦，但是我们要跟大家讲，真的是还好是一场梦。但是很多人后来后悔痛苦的时候，结果怎样？结果不是梦，那是真的人生。还是一场梦的时候，你顶多吓了一身汗，冷汗，然后好吧，我今天好好注意我的生命。但是如果不是梦的话，那怎么办呢？今天生命很多的无情写在我生命的内容里面。难道时间总是无情吗？不，时间其实它有友情的那一部分。我们今天如何来抓住友情的那一部分？我们现在述说一个人的故事，耶稣。耶稣曾经在他一生里面度过一段好像很多人责难、攻击、批评的一段日子，但是这2000年来时间相当的友情。这段时间里面，多少人因为耶稣基督曾经做过了救恩、行过了神迹所说的一些教训，这2000年来多少人纪念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救恩、改变、复兴。时间是相当有情在耶稣的身上，为什么呢？因为他做的方法、做的概念、做的心态，还有走的道路，是跟我们所谓的个人的需要是完全不一样的。好想耶稣当年的皇帝在哪里？耶稣当年那个世代的有钱人他们在哪里？当时的英雄豪杰又在哪里？但是何竟只有耶稣在我们记忆当中何等的印象深刻，在活在我们这么年，不但是记得，而且是活出来。时间是相当有情的，在耶稣的身上。我们再说一般的普通人物好了，我们说在19世纪中叶的时候，有一个叫南丁格尔的，在当时克里米亚战争的时候，英法葡萄牙联军对抗俄军的那种战争里面，在漫长的战争岁月里面，有人在战争里面黄沙滚滚的看到很多仇恨跟谩骂跟攻击的声音，但是在他心里面却有个呼喊，他所听到的不是这些攻击的声音，他所听到的是很多人哀嚎需要的声音。他那所号召一批护士投入到战场的时候，那是一个什么白衣天使的一个写照，从那时候给人生命有一种感觉。我每天那1500多名伤患在那个战场的好几个帐篷里面，他们等着晚上那个提着灯巡视这些病房的那一位天使，他是我们生命的天使。弟兄姐妹，我们生过病都知道，我们需要医生，我们需要有人医治我。但是我们常常在生命能够活起来的最大的盼望，不是医治的手段，而是生机的盼望。那时候可以感觉到他这样提着灯这样巡视病房的时候，是他们的盼望。他是为了我们愿意舍弃他的青春，为了我们来到当中来照顾我们，包括敌人的伤患都照样照顾。在那个地方他所付出的是，你的生命是我所爱的，这样的感觉经过了100多年没有人忘记他。时间是相当有情在南丁格尔身上，因为他所做的让人一生一世，不是人，是世世代代的人都纪念他曾经所付出的。我们在说史怀哲，太多太多的故事了，神学、医学、科学各方面的博士头衔冠在他身上， 不，他不以此为傲，他以此为他生命的一个负担。如果神给我这么多，我要把这么多能够让他活出来，在挥霍当中，多少人纪念经过了这一百年，经过多少的战乱，人所纪念的不是那勇士，不是那总统，不是那将军，纪念的是史怀德曾经在我们当中，他无怨无悔的在音乐当中叙述了神的爱在他身上。他安静的弹着管风琴的时候，人家可以听到这是一个成熟的生命，那不是音乐，那是生命的表达，那也不是哲学，那也不是神学，那也不是医学，那是神的力量在他的身上成就很多人的帮助。时间是相当有限的，在史怀哲的身上，我们才说第一个传回到中国的戴德生，时间也是相当有限的，在他的身上，人家所纪念的是你曾经为我们而舍弃了你的青春。他当他到中国的时候，人家说你这阿道啊来到我们当中干什么？你所传的跟我们的不一样，你在破坏我们的传统。然后说人家对他的攻击跟排斥，他的心是如何面对这一切？但是我已经把我新生命奉献给中国，我就一生一世为中国而活。他的活是爱着中国，所以他说他的不但是他个人，他的世世代代都为中国而活。人所纪念的直到现在，纵然你没有见过他，纵然我没有跟他讲过话，但是我生命永远纪念他。时间是相当有情的，在这些人的身上，弟兄姐妹，你要不要让时间很有情的活在你生命里面？但是现在看你怎么过，你要让他空虚无奈度过也可以，总是的一声叹息，只是一声叹息的话那还好，最怕的是有一声震怒在你的生命的前头迎着你，怕我们走错了。我希望我今天是一个聪明的人，如果圣所说你不要会数算你的日子，怎么数算呢？我们来看圣经现在告诉我们说，妻子他的意念，他看千年如一日。如果神看这历史那么多那么多日子，就好像一日，一日又如同千年。他在数算这日子的时候，他的纪念重点，耶稣基督在纪念我们生命的重点，而不是在纪念说你曾经多福多寿多子孙，不是这些。你活了一百岁又怎样呢？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人所经夸的强壮跟财富跟聪明，让人总是怎样一生无奈。我们来看圣经第十节第九十篇，第十节诗篇九十篇第十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好，圣经所说的是七十已经不错了，但是如果再强壮再健康一点可以到八十，这强壮是健康是人用尽各种方法所追求的。我若是能够多福多寿多寿，那应该是蛮可以夸耀的。而这个夸耀里面所惊夸的是我聪明，在我所拥有这么长的年岁里面，我想要向世人证明我怎样我多厉害。我才能想一件事情，就好比一个人他不会游泳，他有一个梦想，我要学习一个能力能够游泳。但我记得我还不会游泳的时候，我常常有这样一个盼望，我若是能够从游泳池的这一端哇啪啪啪啪啪游到那一端的时候，我大概是多么的令我自己能够兴奋，这水能够不但不阻挡我，而能够使我驾驭在这其中。果真的后来我就用心的学习，居然能够换气，居然能够好像行云流水，不是云哦，是行在水上面，但是行水如云哦，我都可以的话，那我就行在这其中，我能够游到对岸50公尺呢，不是开玩笑的。再后来我不但要游过去，我还要很用力的大声的让人家看到说我能够游过去，所以蝶式哈啪啪啪啪，人家在岸上都能够转眼看你哈。然后那时候你有能够诉说你的能力，在你的这个小小的一个50公尺的一个游泳池范围里面，那时候你就可以每次游过去就可以夸耀。但是有一种感觉，如果你把这50公尺的游泳池把它放在海水中间，那时候你忽然发现在我的生命里面，就好像生命面对我的力量，面对我这一生短短的70-80岁，我以为这70-80岁是我蛮能够惊夸的，但是我曾经游过的那50公尺游泳把它放在大海里面，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我50公尺不算什么， 不是不仅是五十公尺而已，不是五十公尺的距离而已，是我连十公尺我都不敢游，因为那五十公尺是风平浪静，但是那放在海里面，不要说那是几千几万海里，我所诉说的连那五公尺都是凶波涛汹涌，我没有办法克服，我心存畏惧，在我所在的环境里面，我才知道这世界是如此的辽阔。人生命常常为一点点的声音而自夸的时候，就好像那井底之蛙一样，在那个井里面哇哇哇哇哇叫的时候，他很得意的哇哇叫的时候，事实上在外面听到的人是在令人生厌。你所认得的生命是什么？认得的环境是什么呢？就是那井里面，我看到一片天，我就在那一片天里面诉说我的荣耀。结果井底之蛙为什么令人生厌呢？但是我们看一下，其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常常也让四周围的人令人生厌，因为我们大声狂呼，让人家听起来那是一个很幼稚很不成熟的一个说法。但是你说你看没有人能够敢跟我辩，不是没有人能够跟你辩，是人家懒得跟你辩，讲那一种没有秩序的话。那我们在想说，通常在生命里面什么叫做安静成熟，什么就是一个有一个大丈夫的一个风范的那样的一个人，总是安静，总是安静。我慢慢能够知道，主啊，这一切都是出于你，我默然无语。但是在默然无语里面却不是一些无数，我在默然无语里面我是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我恳求主，让我就好像在这世界成为一台戏一样，我演给世人观看，但是我演得安静，我不要演得很狂傲，让人家好像很聪明一样，我要让世人甚至你们觉得你们聪明，我觉得很愚拙，但是我在愚拙里面认定我的道路，就好像克西玛尼也祷告也是一样。耶稣基督在时间的历史里面对他来讲是相当有情，但是在他那一点是让人家觉得非常的好像痛苦可怜，没有人羡慕，无家型美容让我们没有什么可羡慕的，面貌枯萎憔悴，我们羡慕他什么呢？但是时间经过以后，何等友情的年日计算了耶稣基督的恩典。今天我们也要在我们生命里面来思想，你到底在夸自己什么？凡我们所夸的，其实就是在你生命的那个定位，那个定位里面果真的你蛮可以夸的，或者说你当一个总经理在你那个办公大楼里面相当可以夸。但是第一，办公大楼以外的人知道你什么？第二，办公大楼没多久也是照样过往云烟，把在历史的片刻当中把你的名涂掉，忘记你是谁，忘记你是谁。我们生命如果总是为我的话，有一那一份的一个骄傲跟聪明。还记得有一个小儿子在耶稣所说的浪子比喻里面，他有他的聪明，我有话要说，我要过我的日子，在我要过我的日子里面，我有我很多理想，当我诉说我的梦想的时候，我管你老爸你说的话，在我的家中何必呢？我要出去闯我的天下。故事很简单，聪明反被聪明误。刚才我们所说的是范围，但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是你自己心里面所设定的那样的聪明，自以为已经得着。其实魔鬼在这世界对付愚拙的人有对付愚拙的方法，对付聪明的人有用聪明的方法。你是聪明，你有你的设想，我就在你所设想的那一点里面给你一个诱饵，你将会在那个诱饵里面自己进入到那里面，因为你对自己自己有理想，凡你所要的魔鬼就会给你，因为你所要你是认为自己将要能够怎样得荣耀。还记得吗？有一个故事，诸葛亮他的空城计的一个故事，当在那平阳城进司马懿挥兵报城下的时候，40万大军，那诸葛亮他们说派出的军队跟他们错过方向，所以没有预算，结果他们直接攻到城下说，哇，整城平阳城吓坏了，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们城内剩下1万守军，那他们有40万，那怎么来对抗呢？诸葛亮说了一句话，说把城门通通打开，不是关闭，不是阻挡，通通打开，连障碍物也都拿掉，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的， 最好再派一些人在旁边唱歌跳舞。那我诸葛亮呢，我站在城门口上面弹着，不晓得琵琶还是吉他，我不晓得，但是他弹着琴的时候，在那边你来啊，进来啊，进来啊。那司马懿说，你的老谋深算的一个诸葛亮，我又不是愚笨的人，我是如此聪明的人，我才不会上你的当。你今天敢这样做，一定是在里面部署大军，我如果进去了，岂不是上了你的当？然后司马懿在那时候也在那个地方暗暗的笑诸葛亮笨，我才不会上你的当。那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赶快原班师回朝，不要进去，他已经部署好了，他就是部署好了才敢那么镇定。当他回去的时候，诸葛亮满头大汗。我们好想，其实什么叫做聪明？反被聪明误。我就是算定你有聪明，所以会这样做。当你这样做的时候，魔鬼算在你前头。还记得吗？神说，你要在属灵的征战里面跟魔鬼征战，你要靠着圣灵来征战，而不是靠着你的眼见。你要胜过魔鬼吗？你要胜过魔鬼，不是用你的意念，让神来引导你。所以今天反被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事情太多，在自己的梦想，在自己的理想里面。但是我们今天就来想，好，生命有太多的叹息，就好像那司马懿，当他回去以后，若是听说当时啊里面根本没什么军队，他一定是怎样呢？不是暴跳如雷啊，在那个地方捶自己胸啊，那在这边后悔又怎样呢？被人家耻笑，上人家的当，那是一声叹息，而且再加上永远的耻辱。而那个永远耻辱再加上什么呢？无功回去的时候是恐惧感。今天我们做一个基督徒，不只是叹息哦。如果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没有抓对重点的话，不只是叹息，而且是加上恐惧。刚才讲过，南柯一梦，也许是一种叹息，吓了一身冷汗。但是我们讲过，还好只是一场梦。但是在我们生命里面，如果有一天它不是梦的话，那首歌还记得吗？再给我一个机会，不要让我怎样悔恨绵绵。我伤害了最爱我的哥哥，当我怎样作践他，怎样耻笑他的时候，这是一个好兄弟的故事哈。那个一个电影，福音电影，当我看的时候，我可以感觉我的哥哥如何的爱我，但是我耻笑他，到最后一步的时候，我还出去闹事，结果我哥哥用他生命来护卫我。当我发现我一直在伤害的人，结果他用他的爱来爱我的时候，我说若是可以再给我个机会好吗？不要让我悔恨绵绵。我的生命在这个地方，我所付出的生命是什么呢？我以为年少狂傲所带出来的那种知识，所带出来的那种理想，是我生命的荣耀。哪知道伤害了最爱我的人，他是一直叹息。还记得犹大吗？他也是有他自己的理想，他不是生来那么窝囊的，他不是生来那么差劲的，他有他的理想，他盼望在十二个门徒里面他能够成为佼佼者，他希望他能够成为最聪明的，所以他的意念不断的出来，若是我能够做这个，若是我们能够做那个，那我们会得到很多的荣耀。他生来也是有这个理想，但是他却不知道他所做的一声叹息啊，他不知道耶稣基督的道路，最后那个不是叹息而已，他所做的却伤害了最爱他的主耶稣基督。然后在他一声叹息以后，带着恐惧感，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还好，最后他自杀了。自杀又怎样？这样的一个故事又让我想起另一个故事。法国有一个大文豪叫雨果，他写了一个故事《悲惨世界》，这后来成为一个最近很流行的一个音乐剧，那也有人翻成《孤星泪》。那我们很熟悉的故事，但是当我在听这音乐的时候，那很强烈两个不同个性的一个角色，一个是这样的一个从监狱里面保释出来的、假释出来的一个囚犯，在这个囚犯里面，他的所走的道路处处被人家排挤，他有很多的苦难，他有很多的不得已， 但是在他的错误里面，另一个角色很显明的一个性格的角色就出现了，就是一个警察。我代表着法律，我要追拿你，我要捉拿你，我要控制你。但是这个男主角在他的囚犯的身份出来到社会以后，他经过曾经怜悯他的那个主教，他思想了这一件事情，我犯了错，他用他的爱来弥补我，也遮盖了我的错误，以后我因我的生命重新有一个改变。而他的改变在他的以后的每一步路处处的建造这社会所需要的，处处的帮助他四周围所需要的，用爱来浇灌这些弱小的生命，用爱来陪伴着他们，在他的一生就是这样经过。而他所经过这一生的时候，社会得到造就，整个社会得到建造跟建设，他旁边的很多人都得到帮助。但是这另外的一个性格很强烈代表法律的这个警察处处追拿他的时候，我就看到一种感觉，他们一生都在做同样一件事情，在他们进入这故事的主题之后，他们一生都在做一件事情，一个是以他卑微的生命不断的在建造，不断的在付出，不断的在帮助人；另一个代表法律的身份，他不断的怎样扯他的后腿。这一生他拼命的做一件事情，如果能够诉说他一生的话，我所做的一生就是拼命的扯一个人的后腿，而所扯的那个人他也一生在做一件事情，不断的在建造。我们也想，你到底要做哪一个人？你让你的一生不断的被批评吗？不断的被攻击吗？不断的有挫折感吗？有时候我们不甘心啊，但是你若是知道你的生命原是被拯救的，本来就没有什么好遗憾的，我是白白得来的，是我愿意白白舍去，我愿意在这条道路里面不断的付出。但是你在付出的时候，你会碰到一群公益的人，代表华丽的人，代表一些传统的人，他们在后面似乎不断的扯后腿，不断的攻击，他们不断说公义的话，就好像耶和华旁边的三个朋友，哎呀，耶和华的公义应该是这样，哪像你这样子，不断的诉说那些话，不断的好像落井下石的攻击一个已经很可怜的人。在人的一生里面，看你要扮演哪个角色，就看出了你一生的智慧在哪里。我们刚才讲过，时间的无情就在那个自以为了不起的人身上，他要建造自己的地位，他要建造自己的荣耀跟成就，结果一生过后以后，结果像那个悲惨世界的他们在法国大革命那个很困难的一个时代当中，直到最后终点的时候，那个主角做成了他最后一个爱护那个小女孩的故事，推出了一个爱的感觉结论。结果那个警察到最后，他以为他又在执行他的工作的时候，他又在扯他的后腿的时候，他才发现最后他所追拿的那个人最后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救了他自己，他又像那犹大一样羞愧了。我这一生做什么？天哪，我这一生到底在做什么？我在伤害一个不断的在建造的人，我在批评他，他一生都在建造，但是我一生都在批评他，论起我一生的功果效，原来没有什么事情，原来只有自夸而已。但是另一个人在卑微当中更新、悔改、建造、付出、怜悯、爱心、追求，他一生是什么？我们说吧，可怜吧。其实他的可怜在他的身上也许蛮不容易的，但是你看看耶稣这一生也是如此。但是生命的价值若是时间有情的写在你生命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永远的纪念，这故事内成为一个很美丽的故事，就在乎此。好，那我们今天来求主能够帮助我们，我让我这一生不要做错事，让我这一生能够走在主所喜悦的道路，让我这一生不要伤了自己，更不要伤了耶稣基督。最后我们来看数算这真理当中，圣经告诉我们说，求你让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这一生这一世现在就可以来得着，让我一生一世现在就好好走。我们常常讲，我希望大家能够想想什么是智慧呢？刚才讲过那个水桶，你要划过时间才知道有一个力量，你不划过时间，你总是定点的评论的话，哎，没什么好处。 但是你跨过时间的话，我们在想，让我们教会来跨过时间，这一段日子是不是有点感觉走对了？如果走对了，神把果子不断的加添在我们身上，把恩典不断给我们，多多给我们的时候，某一份的走对，让我们再做一个判断，让我们能够在祷告里面，在火热当中继续来追求。在我一生里面，我也常常这样学习，神啊，让我能够数算我当传道人这一生十几年，这十几年里面我到底经过了些什么事情。曾经经过贫苦，曾经经过缺乏，曾经经过没有，但是神啊，你的道路就是在旷野当中，就是在沙漠当中开江河，在旷野当中开道路，你的意念就是高过人所计算的所有意念。我经过这许多许多事情的时候，我要再说，神啊，我珍惜，我曾经在没有里面看见神你的恩典，但是也在走道路的时候看到魔鬼的攻击，这就是道路，这也是人生。但是人生刚强壮胆，要在物质生活上做一个分别，我不在乎，但是勇往直前，我要在神的道路上向着标杆直跑。我的看为粪土的东西，带着世界的眼光，我不在乎，我更不在乎别人的耻笑或者是攻击，但是我更在乎直到现在还在前面的标杆。如果这样走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不要等到我们到天国的时候，现在已经感觉到了，你一生一世已经有欢呼喜乐，现在已经有了，而且早就有了。我曾经珍惜，在侍奉主的这些年来，自以为好，我愿意吃苦，所以我就付出，哪知道付出之后，原来你不是吃苦，你也不会吃苦，是你愿意吃苦，是你愿意付出，为了主的缘故，是你愿意好像不在乎世界的名利，但是你真的进去以后，你却不会吃苦，你也不会失落，因为在这里面你得的不是地位，你得的是生命当中人跟人之间基督的爱。多少祷告的声音，多少祷告的同伴，多少的眼泪，多少扶持的手，就在你生命的每一时每一片刻里面，让你生命一直丰富直到如今。如果是这样的话，神啊，我感谢你，我会数算我的日子，我知道智慧的心在哪里，侍奉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当我敬畏，当我侍奉他，我什么都拥有了。我在神的家中，你的恩惠慈爱会随着我，知道什么时候，永永远远，我可以感受到，我讲到的时候，有祷告的声音陪着我。我感觉到，当我难过，当我流眼泪，当我抬不起头来的时候，旁边有弟兄姐妹的手扶着我。每一回，每一回都是如此。神，你的爱这么眷顾我，神啊，我早就知道了，我愿意继续早早保得你的慈爱，直到永远。这一生就好像保罗所说的那美好的战，那单跑的路，那所信的道，我今天在这其中来持有它，我就不让它放弃。主耶稣，我感谢你这么爱我。弟兄姐妹，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知心的朋友，知心的朋友，神眷顾你的心。你知心的朋友要在哪里找？不是餐厅，不是热闹的场所。门庭若市的时候你看不清楚，门可罗雀的时候你就看得清楚。患难要见真情，但是他却不是真的患难。在世界有苦难，但是耶稣基督已经胜过这世界。当你在祷告的时候，你将要发现你的真正的爱就在你四周围，神没有抛弃你。当你珍惜的是弟兄姐妹的爱以后，你就重新开创你生命的另一空间。原来啊，这一空间比外面的空间大好多，只是以前没有挖掘而已，如今挖掘到了。神，我再说我感谢你。我们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你接纳我成为你的儿女， 你又拣选我成为你的仆人。我们在祷告里面又亲眼看到你在你的国子当中兴起的更多更多你的仆人，你所爱的弟兄姐妹，建设了这个教会，然后你又用宝血买赎了他。耶稣这么尊贵，胜过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跟财富，现在就在我们当中。耶稣，我别无所求，我的心啊，我要向你说，我要对耶和华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用绳索量给我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是何等的美好。当你赐给我的时候，你亲自为我持守，我也要在你的恩典当中经过那一生一世。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在你所为我设定的这个道路上，要直到永永远远。献上感谢，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